全能的神啊，把我们今天我们教真理第二课祷告放在你的圣手之中，求神你透过我们这堂课来告诉我们祷告的真意，也让我们将祷告成为我们的呼吸，让我们每天都能一起与神同在。求神保守以下的所有时间，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大年初二啊，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我们开始今天讲教真理与神同在第二课，讲祷告。我今天讲的祷告呢，可能，跟大家以前听到的祷告可能稍微就是讲的知识点有点就是不太一样啊。大家要是什么问题，我们课后可以来，一起来讨论，一起学习。好，先跟大家问一下，大家肯定知道祷告哈，什么是祷告？很多人都说我会祷告啊，所有人都知道我祷告，每天我都祷告呀，或者每天经常不止一次祷告啊，我也经历过祷告的神迹啊。那究竟什么是祷告呢？什么是祷告？很多人说，祷告是不是就是跟神来说话？哦，sorry，不好意思，没有 share screen。可能大家说祷告的话，每天我都会。祷告的话，那究竟？具体的含义，祷告是什么呢？英文呢，经常说祷告就是 pray，大家都知道英文是 pray，但是英文的 pray 呢，我觉得跟它希伯来文的原意翻译的有点偏差。为什么有点偏差呢？因为 pray 呢，它是其实是源自于拉丁文，它这个更多让我们感觉好像祷告就像祈求、祈祷一样，是吧？这个就是英文 pray 它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含义。那希伯来文它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我们回归到旧约圣经，看看这个祷告，它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文 lahipelo 这个词呢，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什么呢？第一层含义，祷告呢，它其实是一个反身动词。可能大家好奇什么是反身动词？反身动词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洁的意思，自洁，自我洁净的意思。什么叫自我洁净呢？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祷告呢，可能是，或者是，可能在座各位都有过这个恋爱的经历，肯定都是我们会跟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去有一个表白，但是这个表白呢，我们大家都是大部分表白说，哎呀，我好像多么倾心于你，我多么喜欢于你，但是呢，反身动词呢，这个表白的意思可能就是双向的。怎么解释呢？就感觉意思是我很喜欢你，但是我怎么做才能配得上我喜欢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祷告呢，同样就是我们来跟神求，但是有一个反身动词的意思，就是我怎么做才能配得上我的祷告，配得上我来跟你呼求？所以说这是希伯来文中祷告它第一层含义，有一个反身动词。所以在整个祷告的这个过程，并不单一是我们乞讨，是我们非常卑微的去求祈求，但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来提升我们自己，将我们的灵命，还有将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迫使神来给神压力哈，让神来听我们的话，而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把主权交给神。然后让我们来不断的去询问神的一个旨意，这个是祷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第一层含义，反身动词。第二层含义，祷告是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大家可能觉得祷告不就是跟神说话吗？其实祷告不仅是神说，跟神说话，也是神来跟我们说话的一个过程。很多人觉得啊，祷告是不是就像我跟，像打报告一样啊，我发个 message 啊，单向的出去就出去了。其实不是，这就像跟我们父母沟通一样，我们有说，我们有回，所以经常大家可能会听一些基督徒来给我们反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领受了什么意象，领受了什么感动，这个就是祷告。它第二层含义就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第三呢，就是祷告还有一个反复的作用。这个反复哈，指的不是说我一个祷告词，我反复的去说，这个祷告呢，其实它指的是很多人，或者是一个祷告的词，一个祷告的事件， 他经常去把它拿出来祷告，而并不是同一句话反复的去，我一直念啊，就是比如什么一直念耶稣耶稣耶稣，我今天好像念了一万遍耶稣，我念了1万遍哈利路亚，我感觉我整个人就净化了。其实不是这个含义，因为圣经中我们看哈，马太福音6章7节，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是耶稣教导大家，我们不用那种经常反复、重复、没有意义的话来做祷告，那个祷告是外邦人、其他宗教的这种祷告方式。所以说，我们祷告呢，是要为我们自己的事、为别人的事，我们是今天祷告、明天祷告，是这种持续性的、反复性的代求。当然，还有一种啊，它这个持续性、反复的代求哈，就是大家一起轮流开口祷告。可能这个照片大家见过，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小组中啊，或者是一个聚会中啊，几个人坐在一起，几个人围成一圈，然后为一件事，大家轮着开口祷告。也有的呢，可能是彼此为彼此的事情互相这样祷告。这个就是希伯来文中祷告，它其中另一个含义就是反复，是这个反复的意思。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可能大家好奇说为什么要祷告呢？说基督徒就要祷告，那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呢？这是第一点呢。其实我们祷告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与神建立关系。有所有人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子女啊，当然也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虽然没有子女，但是我们都从子女的这个角度过来过。祷告呢，它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自己的父母说话，或者我们的孩子来跟我们说话。它是一个双向沟通来建立关系的。我们谁都不喜欢说我们的孩子压根儿平从时从来都不搭理我们。他只有需要的时候说："哎，我没钱了，我来要学费，或者我要吃喝，我要各种东西的时候才来找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平时经常来跟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经常平时来跟我们来沟通。这是让我们跟他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我们祷告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跟神来建立关系。好像有人说，那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立的？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靠着平时沟通来建立的。如果我们平时不沟通的话，有事儿才去找他的话，那你说让被求事儿的那个人是不是会觉得一天，哎呀，我好像就是被利用的？你没事儿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来跟我关心，我要去跟我聊一聊。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第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神也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就是让神能更加清晰我们的一个境况，我们也能更清晰神想让我们做什么。好，我们看为什么要祷告？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祷告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大家有没有人经常听说过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为别人祷告，这个人他好像就被医治了。有的时候，这个人说："哎呀，你给我祷告吧。"可能我们开口刚开口的时候，这个人就泪如雨下。他为什么？他说："你祷告的刚好是我最近的时候生命的破口，非常需要的。"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和有权柄的。你看，我们看啊，看到经文，《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这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看见了吗？经文中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我对这个人不了解，但是我开口，这个人就感觉被医治。我刚开口，他就觉得他最近的一些生命的破口，他完全是被神触摸。虽然我不认识他，跟他不熟，或者他没有向我来跟他说他最近的一些近况。但是他却完完全全的被得着，为什么？就是因为上面清楚，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圣灵参透了人间各种事，哪怕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祷告那个时候，是圣灵在我们身体里做工，圣灵透过我们成为一个器皿，来亲自的安慰这个被我们祷告的人。所以说，为什么祷告？祷告是有权柄、有能力的。我们再看哈，哎，为什么？那如何去祷告呢？我们再看如何去祷告。相信大家肯定很多人都会祷告哈，我们所有人都会祷告。祷告那不就是跟神来说话吗？ 那祷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方式啊？一些模板啊？一些就是怎么样去跟神来说，就是祷告的一些流程啊，或者是必有什么，或者是哪些东西一定没有啊？我来跟大家讲哈，这个祷告哈，有些人说我现在还不太会祷告，我很少会祷告，那怎么样去祷告呢？我们来看啊，当时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是怎么教导大家来祷告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主祷文哈，主祷文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是，张口就能来，因为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文，就是主祷文。主祷文呢，其实是主教给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模板，并不是要求我们每次祷告都来背主祷文，而是主他把祷告的一个模板，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哪些东西必有，哪些东西没有，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让我们来操练。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祷告多分哪几部分啊？主的主祷文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他要祷告这一句呢？是我们得有称谓啊，祷告一定有称谓。为什么要有称谓啊？那我们跟谁求，是不是得叫那个人名字呀？我得跟谁求啊？我至少这个人我得有称谓，所以一般都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啊，天父，我求你，是不是？那大家好奇，我们有没有经常求什么耶稣，我求你，有吗？主，我求你，也有是吧？那有说圣灵，我求你吗？没有是吗？其实有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求圣灵。啊，圣灵，我求你，圣灵进入到我身体里，圣灵，我求你做工。所以说，我们的称谓可以求天父，可以求圣子，也可以求圣灵，神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除此之外，你要求别人行不行啊？你说我求这个相信主基督耶稣的刘牧师，求这个相信主基督耶稣的亚晨牧师，那这个好不好使啊？这个称谓就不对了。所以说，我们要直接去求这个来直接能应允我们有这个大能，是万王之王、权柄最高的这个神。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顺服神的一个权柄。这个是我们承认神的权柄，并且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为圣。其实这就是来赞美神，来宣告神。所以大家很多经常说什么是赞美神，其实这就是赞美神。我们神，我们需要每天我们去敬拜他、赞美他。所以这个就看到了嘛，就是先有个称谓，然后呢，我们要尊荣神，要去敬拜神、去赞美神。紧接着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什么呢？就是要先求神国家的事，先求神国的事。因为神怎么说？神说，你们要先求国的。先求神的国和国的意，神的国和神的义嘛，是不是？你们要吃什么喝什么，一切其实神早就知道，所以我们要以后求的时候，要敲先求神的国，然后呢再往下看，上面三部分是求神的国的问题，下面呢开始是我们个人的需要。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它是有两层含义哈。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生活上所需。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工作需要、情感需要、人际关系需要、各种需要，包括我们身体的需要、各种方面需要，这个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呢，是属灵方面的一个粮食的含义。因为我们记得耶稣说他是什么？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对吧？记得，大家都记得很好，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说，今日我们饮食不仅包含的是我们吃的物理性的、物质性的，还包括属灵的。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这两层含义。接下来呢，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一句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一句代表我们基督徒生活，让了中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内在中心含义就是我们要爱人，对，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就是让我们也要免掉别人的债，因为神会赦免我们的债。大家可能好奇或者仔细留意，在主祷文之后的两节，都是神一直在劝勉信徒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免彼此的债，很重要啊，这很重要。 接下来呢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一句什么呢？这一句其实就是认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证明我们遇见过试探，我们已经遇见试探了，就说明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罪人。所以从这一节也很重要哈，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怎么悔改呢？就是把这个罪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也让我们在凶恶之中、魔鬼的捆绑之中得到释放。最后一权呢？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呢，就是也很重要的一点哈，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主权再次交还给神，再次的承认我们的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救主。当然，除此之外哈，我们祷告的话，还有一点，有个结尾，什么结尾？哎，对，奉耶稣，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对不对？那么能不能奉别人名求？不能，为什么不能？哎，对，很好，很好啊，很好，很好。因为我们耶稣也说，如果不借着我求的话，那对，很好啊，这姐妹这和圣经很熟啊，很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唯一的中保，就是中间人。我们跟神说话，神搭不搭理我们？其实神看我们其实是非常败坏的，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堪的。大家可能有人觉得，哦，我还不错，我也没说很烂、很犯罪、很乱啊。其实不是，我们其实很败坏的。我记得我在我们东北这边哈，东北那边我们经常冬天会囤过冬的蔬菜。对，大白菜，对，大白菜，我们买很多，经常买100斤、100斤买，对，或者买葱也是50斤、100斤去买，买完之后拿回来之后，先在地上去把它晾干，把它晾干。那个时候呢，每到过冬，已经快到过年的时候，那时候菜就卖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它有的时候那个菜卖不掉就会烂掉，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它很多一车，那个车是一个 truck，很大的，很多很多的一个 truck，那个 truck 上面全是葱，那个葱你都想象不到有几吨。但是它很多到快到春节前的时候，快入冬的时候，已经马上开始下雪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菜就烂掉了。那时候很多菜就烂掉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看那个菜，我们肯定不会买烂的菜，是不是？我们会把它挑一挑，把那个好的挑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就是那个烂菜？所以神就是把我这样挑出来。所以其实，在神的眼中看着我们，也是我们是败坏的。但是呢，因着我们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死，他相信神才因着主基督耶稣父神才相信了我们，成为我们中间唯一的中保。我们跟神求什么的话，神其实不搭理我们的。但是因为主基督耶稣，因为经常怎么说？说认识子的必认识父，是吧？嗯。好，我们接着看啊，刚才这个就是整个祷告的一个词。所以大家主要记住哈，我们祷告中一般包含这几点就行。首先得有个称谓，祷告有个称谓，然后就是赞美神，敬拜赞美神。然后呢，要先求神的国，然后呢，再把你个人的需要摆上。当然，这其中还要包含你要有认罪，还要包含要有顺服，最后结尾。基本上包含这几样的话，你的祷告就算是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祷告。OK，好，我们再看哈，第二点，如何在众人面前祷告？可能大家说，众人面前祷告跟普通祷告什么区别呀？但是你发现，有些人，我一到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众人面前祷告的时候，张不开嘴了，我感觉我没有词了，我好干啊，好像你看别人祷告的非常流利，呱呱呱祷告的，好像半小时都不会停，祷告的词又优美又成套，是吧？到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耶稣就怎么样就完事儿了。那我们在众人面前怎么去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哈，你看经常有那种大的布道家呀，他在上面，下面可能有几千人、几万人。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怎么祷告？大家有人知道怎么祷告吗？大家就讲，那我就硬着头皮说呗，是不是？硬着头皮说呗。 其实我跟大家说哈，到这种状态下真不用担心，因为罗马书8章26到27节的时候，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哎，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看到了吗？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众人面前祷告，你帮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你开口就行，因为圣灵会借着我们的口来亲自的医治这个人，帮助这个人。另外，就教大家祷告小技巧啊，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是我的经验。你要是在众人面前或者帮别人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特别在意你祷告的词。你如果特别在意你祷告词的话，你就好像像背一个公式，好像像一个表演。特别担心，好像得失啊，好像我祷告的不好啊。但是呢，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弄清你到底是跟谁求啊？你是跟被祷告那个人求啊，你还是跟神求啊？你要如果跟神求的话，那我教大家一个办法，那你就想象在场一个人没有，只有你跟神，那样你说话的话，就是你的话来跟他说，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和负担。所以大家以后要是如果要是在众人面前或替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们不妨可以试一试，你们就相当于想象四下无人，我就跟神说，虽然我是为这个人祷告，他就在我旁边，但是我是跟上面那个大 boss 来祷告，来祈求，这样他们可能你的心情就不会那么紧张，你的话语就会变得流畅，你的整个喉咙就不会说好像很紧，好像四下脑袋一大脑中一片空白，好吗？大家可以试一试。紧接着哈，我们来讲什么是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呢，我知道有一些传统教会不太，就是比较小心处理这方面哈。方言祷告，我先跟大家讲讲方言祷告是什么哈。方言祷告其实是，这个方言指的是两种，一种呢是我们说的人的地方性语言，比如说有些这个就不说别地方吧，就是中国就有几十种方言，甚至上百种方言，是吧？然后呢，再加上有各个国家的语言，还有一种方言呢，它的定义是天使的语言，是灵语，是我们说这个话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灵语，是跟圣灵沟通这样的一种语言。那方言祷告它具体要注意什么呢？很多人说啊，方言祷告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好好操练方言祷告，就一定能得到很棒的方言祷告很厉害，我跟大家说，方言祷告和我们学的语言不一样。你不是说我们学英语，我多练，我多说，多听，多写，我好像就能变得好。不是说我们学什么韩语啊、日语啊，我只要每天我花时间，我来听说读写，我好像变得非常溜。方言不是，所以方言祷告，我觉得不能操练，但能操练的是什么呢？能操练的是我们来渴慕方言的心，渴慕圣灵赐给我们恩赐的心，这个是可以操练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啊，他这么说：“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了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的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只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配给个人的。所以大家有人说，哎，我就觉得好像翻方言这个恩赐很少见哈，我天天求这个行不行啊？我天天求神就给我，那不一定。我们有什么恩赐是圣灵决定的？是按照圣灵他自己的心意来决定的。圣灵他会怎么分配我们恩赐呢？可以看到了吗？第一句就是因为了是叫人得益处，所以他会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大家说我想有医病的恩赐，没有也别灰心，因为圣灵一定会在你身上预备别的恩赐。当然也不是说好像我感觉求了3天没求着我就放弃了，那也别灰心，我们也不至于这样，我们也可以说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灵，你赐我什么恩赐我都要，你赐予我什么恩赐，你使用我在哪个方面恩赐去造就人，我都接受。 是这样操练你的心，圣灵就会给你恩赐。看啊，有些人说方言祷告吧，是容易进入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大家觉得这个方言是不是想说就能说出来？就像这个医病的恩赐，是不是我想医病就能医病，我想赶鬼就能赶鬼，我想干嘛就干嘛？其实，在我看来，哈，这些东西呢，看他的心。他如果说我想给你显示一下，我想特别给你显示一下，我会说方言，我会翻方言，我会医病怎么样？要是要给人显示的话，那神就可能会收回这个恩赐。如果你要是说我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爱造就弟兄姐妹的话，那神就会让这个恩赐在你身上来显现。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1到2节说，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这是保罗啊。保罗能说很多种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就是灵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样，看到了吗？他虽然方言说得很会，很会说，但是他拿出来说这个方言，就是完全没有爱心，我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话，那就跟一个响的锣，明的锣，响的钹一样。然后他也说呢，说如果我知道各样的奥秘，圣经的知识。包括各样的知识，看到了吗？包括对于神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全辈的信，但是我没有爱，那我就算不了什么。所以大家以后要是有领受恩赐的话，你要实行行事你的恩赐的话，你要心中要有爱，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OK，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再往下看，什么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啊？这个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首先给大家讲什么是错误的祷告方式啊？什么是错误祷告方式？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胁迫神。有一种祷告叫胁迫神。大家读圣经肯定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在当时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在选出来扫罗王之前，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就开始把神的约柜抬到前线上去了。神并没有说，好像说，哎，我让你去打非利士人怎么样？但他们好像把神这样架着去架到前线上去了，就是说神觉得你约柜有能力吗？你到哪儿哪儿都能赢吗？他把神这样架上去了，结果导致他们大败，不仅大败，连神的约柜都被人非利士人掳走了。就可见神不会说成为我们的工具，被我们所俘虏挟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经常有的时候会进入一个误区。就跟神，就经常我们会祷告说：“神呐，你帮我完成什么什么事儿，我就好来服侍你，我就好来敬拜你，我就好来给你奉献。”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胁迫神。我觉得这样的话，这种祷告神不会垂听。这样的话，感觉主权没有交给神，主权是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第一点，胁迫神，不要就胁迫神。第二点就是。重复没有意义的祷告，刚才我们讲过了哈，这是主基督耶稣说的，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用的父天父已经早已知道。大家知道天主教哈，他们会有这个叫天主教，就是他们会有这个串珠，用串珠，我不知道你大家见没见过，经常天主教那个他们那个信徒手上会戴个串珠，他每几颗小珠一颗大珠，他那是干嘛用的呢？其实就跟佛教很像。他们会有很多经文，他们包括有圣母颂，有玫瑰90敬礼。他们每背一遍的时候，就把这个珠拨一个，每背一遍拨一个。他们说，有的时候经常遇到大事的时候，就把那个玫瑰90敬礼或者圣母颂要反复背很多很多遍，好像一天要背个几十遍，甚至上100遍、500遍，或者是1000遍，感觉自己很虔诚、很敬虔。但其实是这样吗？不是，不是这样。尤其是大家知道，肯定我们大部分都是华人的背景哈。我们大家肯定大陆的时候可能信佛的比较多。你们见没见过？我是见过那种信佛的人啊。他们每天写那个抄经文，或者写那个万字，佛教那个万字，他一天要写1万遍。他觉得写完之后，自己整个灵魂就升华了，就净化了。但这种东西，我们的神会听吗？不会。所以这种重复祷告没有意义的祷告，我们大家就是尽量避免。所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真的去跟神来对话，把我们心中想要的，我们今天求 明天求，后天求。但是呢，我们不要每天说就一个词、一句话反复的，好像我们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其实不是。第三点就是没有奉主的名去求哈，这刚才讲过了。很多人说，那我就就是奉这个别人名求就得了呗。你看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说，你们奉我名求，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看到吗？耶稣反复强调，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父就听。所以很多人说，那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不奉神的名求，我奉别的名求行不行？不行，这很重要。没有奉主名求的，神不垂听。接下来一点就是心里不洁净的，我觉得这样祷告是神不悦纳的。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的心中我有一些不洁净的罪在我们里面，我深知道是罪，但我还犯。这个时候我祷告，神是不垂听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当时的时候应该是快结束的时候，她应该是被邪灵攻击。她被邪灵攻击之后呢，她在主日就是一直在喊，大喊，结束的时候。后来我们当时就赶紧把他带离现场，带到我们那个隔壁的祷告室去。当时祷告室的时候说，防止禁止就是不让我外人参观，说外人参观的话，怕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信心动摇。所以我们就当时进入那个祷告室的房间，只有那个姐妹，还有我，还有曾牧师，还有应敏姐，总共就我们3个人。当时在就看一直看着英明姐不断的给这个姐妹祷告啊，一直然后就是一直给她祷告啊。后来这个姐妹她完全就是身体不受控制，她整个身体就，力量非常大，保守都抠破了，就这种状态，我们都抬不动她。后来叫了2个 security，她把她抬到轮椅上，明显感觉到她当时控制不住自己。后来那个姐妹她连鞋也没有穿，然后我给她推了个轮椅，我说你姐妹你把脚放在上面。他当时看着就非常无助，就这样，就是话说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到那个祷告室也是，他就一直好像在就跟内里的什么东西在斗争，在打架，一直像憋着气一样，就是啊，这样就往释放不出来，一直在大叫。后来那个时候呢，曾牧师去了之后，就把手按在头上给他祷告，然后我在旁边我也来给他祷告，但是我就发现我祷告起来没有力量。我祷告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总是差点什么。我觉得我祷告起来，好像我觉得这个邪灵或者是捆绑的东西感觉绑不出来。后来我就开始先给自己祷告，我就开始把自己的罪开始跟神面前好好的认了一遍，认一遍之后，等我再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自己就感觉我祷告有力量了。当然，这个姐妹后来大概应该是祷告了，我们祷告了10分钟吧。后来姐妹就渐渐平静了。他那个眼睛也能聚焦了，之前他还有点眼睛往上翻的那种状态啊，后来就能聚焦了。最后这个姐妹最后开始呕，后来吐了一些东西，最后然后这个姐妹就算是恢复正常，不错了，还很好。所以呢，就是从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心里有一些东西，你知道这些罪，你还故意去犯这样的祷告，主是不垂听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重大事情，你要觉得你祷告没有力量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先。来好好的认对祷告。那什么是蒙主悦纳的祷告呢？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给大家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3章17到23节，是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有点长哈，给大家讲讲具体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祷告求什么的话， 你要是说我祷告有力量，能求神应允的话，那前提第一就是我们要做到真心的彼此相爱，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你祷告的话，神就会更加去符合神的心意。那符合神心意的话，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最后一节看到，神的命令就是两点：第一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这个我知道大部分人肯定都知道，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基督耶稣。但是呢，后一部分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神赐给我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这两点做到了，那么前面就是说我们的心自己不责备自己，我们真心觉得我真的是对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做到，我坦然无惧。我跟神可以交代，我真心的是爱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求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祷告，就是蒙合神心意的。所以这里面说了吗？这是这个保罗，这是这个约翰教导的。约翰说，如果我们的心中在祷告的时候责备我自己，觉得哎呀，我求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单单为了我自己，有一些把别人miss 了，把别人，感觉好像离，就是别人没有顾别人的感觉怎么样？那我们的心责备我们，这也说了，神比我们的心更大，我们心中各种隐晦隐藏的东西，神早知道。当我们真的坦然无惧跟神要的时候，神就会，我们所求的就能从他得到。OK，这个是我个人感觉能蒙合神心意的祷告啊，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雅各书哈啊，不是腓立比书2章4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问大家，大家肯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祷告神没听？就是你大家看看比重，我们在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祷告自己的事情占50%，祷告别人的事情也占50%？因为这个经文中很清楚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能求自己的事，可以求自己的事，但是也要注重别人的事。那有人说，我就多顾点自己事，少顾点别人的事呗。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是做到真的彼此相爱的话，那至少我们的事和求别人的事都要有很大比重，对吧？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才是神他喜悦悦纳祷告。因为整个在新约中，哈，我们大家看到了，神总共就给我们2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吧？第二条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要我们多花些时间来顾念别人的事。好，我们接着看下一点哈，禁食祷告。我来给大家系统的讲讲禁食祷告哈。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谁做过禁食祷告，有谁做过禁食祷告，都有做过是吧？有些人做过禁食祷告。我先给大家讲讲禁食祷告是在旧约传统中怎么来看。旧约传统中呢，禁食祷告首先第一是就是禁止吃喝，最普通的禁食嘛，禁食祷告就是禁止吃喝。这个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一个事儿哈。我记得我之前在我们牧区，飞扬牧区带领我们小组禁食祷告时候，那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最近准备开一个禁食祷告哈，大家我们一起欢迎参加。后来那时候有个姐妹，她就是在想，禁食祷告，那吃点什么呢？她以为禁食祷告是一边吃东西一边祷告，所以是正在这个禁食祷告，这么个禁。啊，我想我说这个禁食祷告跟我想的禁食祷告不一样，但是这个禁食祷告我们就是禁止吃喝。我们大家都读过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当时以斯帖皇后在整个为犹太人求他们，存活下来的这个就是机会的时候，她当时莫迪改请以斯帖去要站出来去跟国王亚哈随鲁王求情的时候，当时以斯帖就是说，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然后呢，不吃不喝，这是第一种。旧约中就是禁食，就是不吃不喝。旧约中还有一种就是禁止沐浴，就不洗澡。大家觉得现在可能不太容易做到哈，但是这个其中确实禁止沐浴。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 那时候大卫跟88就奸淫，最后呢生下来一个孩子，大卫很喜欢他，但是神却让这个孩子死掉了。大卫当时就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整个躺在地上7天，不吃不喝也不洗澡，什么都不做。最后呢这个孩子死了，大卫起来看到了吗？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了耶和华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便吃了。所以这个在旧约中传统，还有一种就是禁食祷告，还包括了禁止沐浴。还有一种禁食祷告呢，传统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禁止娱乐消费。但以理书，大家知道吧？但以理在狮子口那个，在狮子口中，他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不睡觉，看到了吗？就是没有任何的娱乐，这个是禁食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呢，就是禁止同房。在哥林多前书7章5节说：“夫妻不可彼此辜负、亏负，除非两情相悦，暂时分房，要专心祷告方可。”就是大家彼此要商量好，OK，我们协调好了，就是这个期间我们要彼此分房睡，是分房的目的是为了要专心祷告。他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5节还后半句哈，就是。当你们要是祷告完了之后，要继续恢复同房，免得有这个魔鬼情欲在其中，让迷了人的心。所以这个是旧约传统中，包括他们这个禁食祷告所包含的条例。那禁食祷告都有什么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介绍禁食祷告什么作用哈。第一呢，就是让我们的灵性更加明净。这一点不仅在我们基督教，其实在很多宗教中都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像道教啊，他们有一种叫辟谷，不吃饭，就是完全说这7天我只喝水。他们是说这个期间我可以让我的整个身体得到净化，身体里面各种脏东西都能慢慢代谢消耗掉。佛教也有，包括印度教。他们也有，就是这种进食，还有包括很多佛教，他们说到什么，很偏远的山上的庙里啊，天天吃那个红豆饭啊，或者甚至不吃饭啊，喝点菜粥啊，然后就感觉那个人好像很，他就回来之后就感言说，哎呀，我这是特别亲近自然，感觉整个人就特别放空，特别怎么样。其实这个进食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基督教也有，别的宗教也有进食祷告，只不过我们这个让我们完全进食的时候。就会人整个灵命就会更加单纯，就不会有更多的很多东西欲望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搅扰我们。第二呢，就是祷告，禁食祷告，它可以得到神的饶恕，但不是说一定会神会饶恕我们，但是呢，它会主权在于神，饶不饶恕我们在于神。所以说，这个亚哈呢，亚哈王哈，在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亚哈王悔改，包括尼尼微人悔改啊，都是因为他们禁食祷告。还有呢，刚才看到那个大卫不也是吗？大卫知道他错了，知道他那个孩子神要击杀他，但是大卫也禁食祷告，是不是？虽然他那个孩子死了，但是呢，神其实在他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王，神还是大大的祝福的，所以前提是我们真心的是来悔改。还有呢，第三点，就是一种对神敬虔的操练。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2节是这么说的，这个话是，是这个。这个谁说来着？就那个，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是这个。先提醒我一下，谁说的来着？这是那个跟主耶稣一直批评的。哎，对，法利赛人，对，蒙住了，sorry，这个是法利赛人来说的。法利赛人当时跟主基督耶稣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捐的。”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看到了吗？法利赛人他一个礼拜要进食2次， 但这里提醒大家哈，我们不能说一提法利赛人，好像是他逼迫主基督耶稣的，我们觉得法利赛人身上一点优点没有。其实法利赛人身上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法利赛人对神的敬虔程度真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法利赛人他们包括对圣经的熟悉，他们对神的敬畏，包括他们这种包括禁食两次这种状态，都是我们值得去佩服，也值得去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时候说，他们禁一周他要禁食两次。所以从这里看呢，就是也是对神的一种敬虔的操练。所以大家说，有的时候我进食，你进食为了什么？你要说我减肥，哎，那个就别提了。你要是说我这个周我进食，我为进食一天，我就是为了要顺服来敬虔为神，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操练。还有最后呢，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大的事情，求神来帮助，比如说一些国家大事啊，一些。家人的事啊，重大疾病啊，或者很大大的事啊，看当时刚才以斯帖在其中，就是为他整个国家命运的未来命运的掌控，整个民族能否存亡这种大事啊，他们都会来通过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特别的赶鬼。耶稣说：“哈，这是马太福音17章21节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有一种鬼，他附在人身上，他必须要通过进食祷告才能把这种鬼赶出来。所以进食祷告还有这个作用。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为病人祷告。诗篇35篇13节是这么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当有人有生病，包括你自己，包括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你需要代祷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使用进食祷告的方式来为他祷告。我们再往下看看我们进食祷告的分类啊，进食祷告分类都有哪几种进食祷告？有呢，第一种是按照天数来分，有的人说我就进食24小时，有的人说我进食3天，有的人说我进食40天。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人祷告，进食祷告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人说，哎，那我进食祷告，我进食了一半，哎，我饿了，我吃东西了，那我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被成神惩罚？是吗？比如说，我准备进食祷告，今天一整天24小时，但我实在是晚上太饿了，我赶紧起来，我吃个泡面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被神惩罚？不会被惩罚，是吗？那我再问大家个问题哈，进食是不是一丁点东西不吃？不一定。OK，那还有一些人哈，有一些人是犹太人，他们进食是不是白天不吃饭，晚上日一落就开始吃？有这样进食啊，也有。那进食祷告是不是一定要为重大事情祷告？一般小事儿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不进食祷告，也不一定是吧？就刚才我们刚刚都讲了，都说过了。我们看这个分类哈，有人进食一天，我们可以进食一天，这一天你可以规定我什么都不吃，没问题。有人说进食3天，我这3天呢我可能只喝水或者怎么样，完全也没问题。有人说进食40天，哎，那种不要进食，那种是只有神迹才有的。啊，进食祷告那种的话，就像主基督耶稣有40天不吃饭嘛，在旷野中。然后被魔鬼试探，所以说就是我们进食祷告，我们可以凭信心，但是呢，这种超过40天这种进食祷告，一般大家也不要追求。这种是你要是试，除非你想试探神到底在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彰显啊，你可以是这样，但是一般我们那个祷告就属于试探神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按照你吃的东西来进食祷告分类。第一种是只吃流食，有些人说每天。我任何固体的食物不吃，我可能就喝一些果汁，喝一些饮料，喝一些吃一些粥，是不是？吃一些汤，这个是不是一种进食的方式？这个也是一种进食的分类。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但以理当时的时候，他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禁止吃肉和喝酒，这也是一种进食祷告的方式。再一个 C 就是这种，就是禁止难以割舍的食物或者习惯。这也是进食祷告的一种。有些人说， 我每天我吃零食，吃甜食，没有甜食我就不能活，这种状态，我就可以把这个说禁掉。好像禁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难，哎，那这就是属于叫禁食。有些人说，我每天我好像必须要刷这个 TikTok，每天必须要刷手机，我不刷我就难受，感觉浑身人生就少了什么。那我把这个东西戒掉，算不算禁食祷告？也算。所以禁食祷告呢，它不单单是吃喝，不单单是娱乐，不单单是刚才所讲的，这些那个沐浴，也不单单是什么夫妻同房这类的。他即使祷告的是看你能不能把你生命中你觉得放不下、摆在神前面的东西来为神割舍，这是即使祷告的真谛。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哈，什么样的即使祷告是不被神悦纳的啊？就是禁食期间我们吃了东西或者是同房，这个是不被神悦纳的。首先，我们禁食，如果是吃了东西的话，我们就宣告禁食失败。如果说我们今天我就禁食24小时，我从早上就不吃，中午也不吃，晚上也不吃，但晚上我实在停不住了，我吃了东西，OK，那你就接着吃吧，那就证明说我们今天一天的禁食祷告失败了。这个时候也不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来到神面前，神认罪，说神呢，我跟你禁食祷告，我做错了，我没有，我这个没有战胜我这个肉体的情欲，我这个没有挺不住，求神你帮助我，下次怎么样？但这个时候不是犯罪啊，这时候不是犯罪。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怎么样？不是，这只不过是我们其实祷告失败了。第二是禁食，但是仍然犯罪。很多人说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还在跟别人争竞，我还在跟别人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在打架、在吵架、在争这个争那个。这个时候，禁食祷告就不被悦纳。禁食祷告更多的是我们在操练那一段时间对神的一个敬虔的心。如果光是说我们把形式做出来了，但我们的心还是远离神的，那这种禁食祷告神是不悦纳的。第三种就是假冒伪善的禁食。什么是假冒伪善的禁食？对，说出来，故意说出来，就是我今天就发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从明天开始，连着10天，我每天我少吃一餐，我要禁食祷告，然后每天进食的时候把自己弄得特别惨，看着什么东西眼睛都冒绿光那种，都感觉让人看出来我就是在进食，我就是要给你们看，我就是说要表现出来我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人，那这种是神不悦纳的。当时耶稣怎么说？大家记得吗？耶稣教导的说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被人看出来你们在进食，因为那样的话，父就必在暗中观察你们，必报答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其实祷告，我们也不说。当然，有人要喂你吃的哈，投食这种，你可以说对不起，我最近不能吃，我在进食祷告，这种可以。但是，没有人问你的话，不要让人感觉出来，你就现在最近好像就是特别要彰显出来，你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啊，不要这样。这些都不是被神所悦纳的。好，这些呢就是即时祷告。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了什么是祷告，包括为什么要祷告，也讲了我们怎么去祷告，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悦纳的，是喜悦的。最后我们还特别讲了一下即时祷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所有内容。我们今天课程讲到这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会请我们今天的Math 曲目会给我们做一个，关于祷告方面的一个很棒的见证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在结束祷告之后呢，我们首先先请大家先问一下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请 Math 曲目来为我们做见证，好吗？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今天课程告诉我们为什么祷告，如何祷告，也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是神你悦纳的。如果我们要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这样我们祷告神，你才能垂听。也求神你时刻鉴察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任何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定睛于你，而不是定睛于我们。主在我们求我们自己所求所需的时候，更要顾念别人的需要。感恩神，求你继续的透过以后的课程 来让我们更加清楚你的心意，也保守我们下的时间，来让 Matt 曲牧他来分享的见证，来成为我们心中那个最大的鼓励和做神你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先简单一下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些什么问题？就大概给大家5分钟，好吗？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哎，请问你请讲，没？大家怎么觉得？在于自己是吗？在于自己。哦，OK，好。好，网上弟兄姐妹哈，我们刚才有个姐妹来问，她说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每次祷告的时候是否都要把主祷文背一遍哈？对我来看哈，我看的是刚才我们就讲主祷文的时候讲了，主祷文是主基督耶稣来为我们做的一个模板，让我们照着那种模板呢，然后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东西，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加进去。主祷文每次我们需不需要祷告呢？就是像刚才几位讲的一样，我们可以加进去祷告，也可以说。不按照模板，然后呢，把我们的祷告放进去也行，没问题。你就像，我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小学的时候记得经常写一些什么报告或者什么信，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模板是吧？我们每次呢写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内容加在里面，但你要说每次加在里面，我们再把这个模板再写一遍，行不行呢？也没啥不行哈，也没有说一定是不 OK，但是这个就看你感动，好吗？啊，这个线上有个姐妹，她说，PowerPoint 要发给你们是吗？啊，PowerPoint，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好，那我这整理一下，好吧，把 PowerPoint 发给你们。好，那别人谁还有什么问题吗？线上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留言打字，因为我们线上如果你开麦的话，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是听不到的。还有吗？好，那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 Matt 曲木来帮我们做一个见证，好吗？好，我们欢迎 Matt 曲木。等一下，stop share。
好，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OK，可以，好。谢谢。那么要我多少时间？20分钟。好，OK，好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讲一下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好，跟大家聊一聊我生命当中的故事。然后今天有讲特别要讲祷告的事情，这样我今天的见证会分成几段希望在这几段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一些主题，实际上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长什么样子？第一个就是回到很多年以前啊，就是我那时候呢还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今天不是讲到说不能单顾自己的事吗？也要顾别人的事。我记得那时候我信主大概1年多，然后我们传道青年的传道呢，他领受了异象要去开这个教会，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有很多事，就像新创公司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做事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呢正在申请到这边来读书，到美国来读书。我就心里面很焦急，一直跟神祷告，那我的未来怎么办？但是神就一直跟我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总要顾别人的事。那速度呢快转了，就是那时候我们每天的早上呢都会有一个晨祷。正好大概是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那时候 每天呢，就会去到教会祷告。我记得那时候正在申请学校的一个如火如荼的一个时候，大概是11月左右，因为很多学校研究所都或 PhD 的 deadline 都是12月初或12月中。就那时候呢，每天就去这样祷告，其实心里非常的焦急，也为自己的事祷告，眼看着没什么进展。有一天早上呢，我们去到就到教会，那天去的时候没人，没有人到，我就自己开了教会的门，然后就跟平常一样，就到我们平常祷告的那个教会的讲台前面，就祷告。那今天你不是讲吗？祷告是双向的，就是上帝是会跟我们说话的，会下来祷告，跟平常一样为教会祷告，为小组祷告，为牧师祷告。突然之间，我听见圣灵就跟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圣灵，你祷告的事情，上帝跟你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东西。我那时候傻了，我想，哇，今天不谈这个，那我们谈什么？我就听到圣灵跟我说，我们今天谈一谈你的事。啊，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很兴奋。然后，哎呀，OK，你要要萨母尔不是，以利就跟他讲说，如果上帝又叫你的话，你就说我在这里。哇，我那时候很期待上帝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我就听啊，上帝就跟我说，他要我去纽约，所以他告诉我来美国的话是哪个城市。我那时候学校都还没有拿到 admission 哦，他说你要去纽约，然后告诉我说你要去纽约，然后你要去到的话你要去哪个教会。所以我来留学的时候，我一天都没有逛过教会，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我要去哪个教会了。然后最后第三件事情，上帝跟我说我未来的配偶是谁，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哦，应该是退去吧，因为我那时候他跟我说的人是，你知道，那时候教会有个很漂亮，这可以讲吗？一个哇，很漂亮的姐妹，你知道吗？我就很喜欢她，只是她不喜欢我。总是呢，然后上帝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觉得啊，这跟环境的印证不一样，你知道？那总是上帝跟我讲完，然后你知道讲完第三点，我基本上也没有办法专心的祷告了。好，OK，感谢主。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我就起来了。好，然后速度快转，快转就是那漂亮姐妹，其实就是现在我太太。然后我真的也去了纽约，然后我也真的去了那个教会。上帝说的话，在事情所有还没发生之前，上帝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所有都实现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好几年过去的故事。我在这边几分钟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想要听到细节的话，打广告去听去找贝恩的广播，有一个我需要神迹的节目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比较细节的分享，大家可以去听哦。那所以就讲到说，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 care 上帝的事情，我们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很多时候一些不 make sense，就是我们理性的过不去的东西，在祷告里面，我们要相信。神真的是超自然的神，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上帝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符合我们理性，有的时候是超越我们理性的。好，这是第一个故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第二个故事呢，来到了几年以前啊，几年以前，其实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就是我太太生病，那时候我们的小孩1岁多。那时候我太太有一天呢，就身体不舒服，她觉得很痛，她觉得奇怪，为什么胸口这边很痛？一开始我们都觉得是这个抱小孩拉伤，然后她很痛，然后我们就看到她的脖子下方这边有一些肿。那后来呢，她就去看 urgent care，因为实在太痛了，就 urgent care 就给她照了一个 X-ray。X-ray 出来的时候，他初步的诊断其实就是有个超级大的肿瘤。那医生说这应该是恶性的，所以就转到Stanford 去。可是那时候是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的困难那当然后来就确诊了，确实是恶性的肿瘤，是淋巴。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在这边没有其他的长辈帮助我们，然后是 COVID 的期间是很困难， 所以我太太呢，她有次就早期的时候，我岳父岳母还没来的时候呢，她都必须要自己去看医生。我就在家里面顾小孩，然后她自己去看医生。就有一次她很痛，她其实开车的时候都很痛，然后去开车去做检查的时候呢，哎，我那时候就很困难，很难上班，也难真的认真的顾小孩。哇，脑袋里面全部都是很多负面的想法。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这样算是信心软弱呢，还是有信心呢？但就像是圣经上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像个芥菜种这么大，就我那时候其实没什么信心，很小的信心。但你说品质呢？品质可能还可以吧，就是那时候也真的没什么事情我们能做的，所以就会选择相信神。就我真的感觉不到我要有信心，可是我那时候。我就是操练我自己的想法，我选择相信神，相信上帝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仍然能够掌权，他仍然能够做所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呢，有一天我太太去开车出去的时候，我就跪在我们家的客厅祷告，然后那时候祷告就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就。祷告，你知道，有时候祷告是我们希望上帝来成就我们心里面所要 plan 的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 plan，我就说上帝，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所以我就说上帝，你就是我唯一的办法。我跪下来神的面前祷告，上帝给我一个看到一个画面，这画面就是他已经在我太太的身体里面动工。我感觉得到上帝正在医治，我没有办法跟你描述那个画面长什么样子，就是 Beyond 我中文的能力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所以我就向神这样感谢，我就起来，然后做该做的事情。然后那一天，后来呢，就确诊了，所以他那一次去做了这个穿刺，就是确诊。确诊之后呢，我们也面临到很多接下来该。去做的事情啊，包括我岳父岳母要来帮忙，但是那时候都 COVID 期间，签证真的超难申请。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恢复我们家庭的祭坛？其实很多很多年，我们结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的祭坛，但是随着生活的忙碌还有安逸，上帝祝福我们很多，随着生活的安逸跟忙碌，我们很多年没有家庭的祭坛了。跟我太太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开始家庭祭坛，再一次的邀请上帝在我们的家做王掌权？那我太太说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灵命的状态说不上好，甚至可以说，其实我们这是一个软弱的状态。虽然我们持续的在服侍，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靠近。那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就放了敬拜音乐，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 agenda 我们那时候我想的就是，主要我们需要，我那时候想的就是，主要我需要你来医治我太太。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求什么，我们就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上帝，我们真的已经太久没有像这样没有求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回到你的同在里面。”我们没有求你来帮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没有为任何事工来求，我们只知道说主啊，我们真的离你挺远的。所以，我们就在敬拜里面就敬拜，可能20分钟过去，我也不记得时间了，我们就是花时间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没有任何的固定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敬虔的姿势，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上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嘛，所以可能坐着，可能有时候需要稍微躺休息，或者是 anyway，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家想象中所谓祷告的姿势，但是神的同在就突然之间在我们的客厅彰显出来，在一个 moment，我就感觉到。好像那里属灵的天空被打开了，然后上帝就感动我们认罪。今天讲到嘛，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上帝就感动我们认罪，然后我们就开始为我们 自己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悔改，然后我们也邀请上帝到我们的生命当中，again 就是再一次的做他更新的工作。感谢主，就是那第一天晚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家庭，在我们个人的工作当中祷告。在那天晚上的祷告，与其说上帝就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吗？翻转的工作吗？在那个 moment，坦白讲，是肉眼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是没有的。但我相信在属灵的领域，上帝开始动工。那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最大的改变是我跟我太太的心，就是我们从我们开始很多事情，觉得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处理一些事情，到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知道说其实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再次依靠神，再次邀请上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有一个靠近的关系。那之后的每一个晚上，我们就会把小孩摆平之后呢，你们知道1岁多的小孩是不容易摆平的，因为就算摆平，他们2个小时之后就会起来，所以我们就把握那个短短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然后跟神祷告。每天晚上，上帝都会对我们来说话，给我们一些信息。所以再次的说，其实我们祷告是互动的，不止我们跟神说话，上帝是会对我们说话的。那我太太也领受了，上帝对她说了一些话。那其中当然有我们不喜欢的，就是，她的感动是上帝不会在那个 moment 神迹似的，让他不经过所有的医疗的过程就完全医治他，但是他也领受了上帝的心意是，这只会是一个过程，他领受的是上帝会医治他，可是他会经过一个不舒服的过程。那所以再一次就是来到了刚刚 Norman 传道讲的这个胁迫神的祷告是没有用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虽然我们听到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说主啊，可不可以 不要让我们经过这个过程？那你知道，其实没有用的。上帝他有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选择顺服，然后祷告上帝给我们力量，可以 go through。然后我们也相信上帝。那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那你看我太太在台上服侍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确实给我们的力量。go through 了那样子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觉得你知道有一天不是那个太阳被烟雾，那时候火烧吗？那个烧山吗？然后太阳看到就是一个橘色的一个红点，其实是白天。大家那时候 Facebook 不被洗版说哦末日感很重，你知道那时候我正是开车要去癌症中心的路上，哇，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但是就即使在这样子一个困难的时间当中，上帝都带领我们度过，就祷告是很有功效的，但很多时候祷告不是改变上帝要做事情，或者是改变上帝的心意，大多数的时候是改变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跟让我们更明白上帝到底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可以跟他配合。然后他在这个生病的过程，感谢主，他现在得医治了，当然要把所有感谢跟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那时候呢，我的身份正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是移民。那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其实最困难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面对身份，因为身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有10年多，超过10年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出境的，因为我出去就回不来了。那我有我的绿卡的身份是10几年，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去年呢，就是在最后要去移民法庭，那 again 就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细节的话，可以去听，应该也是贝恩广播网的全服时间，就是在上个圣诞节过后，应该是12月底或者是1月底起你们可以去听。全福时间呢，有我在全福会全餐会做的见证，关于这个。但那时候出庭前2周呢，我心里面非常焦急，非常痛苦，然后就决定要晚餐的时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我那时候只有进晚餐时间2周的时间。 然后除了进吃的固体的食物以外呢，我跟上帝说我要进奶茶，哎呦，哇，奶茶是我生命当中极大的快乐，感谢上帝有人发明了奶茶，啊，我很喜欢喝奶茶，然后奶茶是我的，我觉得我血液里面在某个程度上应该有奶茶这个 component，因为喝太多了，然后。又是我生活当中的娱乐，我觉得很喜欢喝奶茶。但是在奶茶讲说，我就说跟上，所以要回应 Norman 传道，就是你进食不一定是进啊，每一天你吃的这个正餐，很多时候是就是你会依靠它多过依靠上帝的。奶茶大概是其中一个，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喝奶茶，我就有喜乐啊，快乐啊，不一定是喜乐啊。所以当我那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呢，第一天晚上。然后，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上帝很多时候是第一时间就回应我们的。第一个晚上，上帝就让我看见大海分开的画面。一个经文跑过来，就是以色列人到红海边，上帝把大海分开，他们走干地过去。神跟我说，他那时候跟门徒讲道完的时候，门徒不是上船吗？他只跟门徒说要渡到那边去。上耶稣就跟我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我就跟上帝说：“哇，你说渡到那边去，我就相信要渡到那边去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感觉耶稣就开始睡觉，我就心里很害怕，我说怎么发生呢、啊？那上帝后来就给我一个经文不是经文，他就对我说话，他就说，我就看见那个水后来合起来了。神就跟我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你的仇敌跟你的恐惧。”都要被淹在这个大水里面，哇！我哈利路亚，感谢主！我2周跟上帝抓住这个应许来祷告，结果在法庭当中，我果然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快转就是我拿到身份，我去年可以出境，我可以去短宣，我可以回台湾，我会去看我的家人。但在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10年的时间。你说在十年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为我身份祷告？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时候都灰心了，都不在这事情上跟上帝祷告了。但是持续的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至终看见神的开路跟预备，所以想要最后呢，用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就是关于祷告呢，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讲到第11章有很多的这些信心的名人堂，很多有信心的英雄，可是。在第11章的，如果你们看第32节，我们都喜欢第33节跟34节，就是那些在信心里面得胜的，大家可以自己翻圣经了。我只是要讲到第39节，因为第35节到第38节讲到就是那一些，还没有看见。第39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如果你所期盼的还没有发生，在你的祷告当中，如果你所期待的医治还没有来到，你所期待的释放还没有来到，你所期待家人的信主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不要让别人，也不要让自己定罪。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我没有信心，所以我祷告事情没有发生，因为。圣经上希伯来书第11章这里有很多的人，第39节这里却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可是圣经上肯定这些人说，他们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相信神在其中掌权，我们不胁迫神，我们也把最后结果交给他，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有没有在现在这个 moment，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上帝，耶稣仍然爱我们，而且我们是还没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神的成就，神不只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就如同这些因信心被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的，这样的信心是上帝所纪念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OK，好，那我们网上还有人提问题吗？ 没有了，是吗？OK，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儿。然后下一节课的时候是亚晨牧师为我们主讲，主题是聆听神的声音，对吧？是吗？不对，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很宝贵啊。如果大家说我们很长时间或者没有听过神的讲话的话，或者不知道神心意的话，欢迎大家下一节课的时候来听，好吗？那我们这节课到这儿。